以下是读经，今天经文在诗篇四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。诗篇四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，有思会者来读，请弟兄姐妹来思想。诗篇四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，第十一节：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正道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喧嚣中的微声，请徐牧师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这是神给我们好大好大的恩典跟祝福，一朵小花，一棵小树，上帝都亲自看顾引导，你我更是神所疼爱的子民，阿们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一同来尊崇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每一天会接受到很多很多的讯息在我们的四周。有人这么统计，现代人一天所接受的资讯量，很可能是古代人一生所接受的资讯量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各位如果打开您的 FB 跟 IG， 你的朋友看那么一圈，很有可能这样子一天看过朋友的量，就是以前古人一个村子所有人的量的更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量爆炸的时代，而我们问，这么大的资讯在我们的四周充斥的时候，这些资讯带给我们什么？是真是假？是好是坏？是祝福还是带来很多的危机呢？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喧嚣，不单是外面，我们的里面会不会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声音呢？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时候，有各种复杂的声音在我们的里头。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我们会想，我们要怎么做决定？今天我做决定，做这样的做，可能这一群人不太开心；那样子做，可能另外一群人不太开心。那左右为难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里头会有很多的怀疑、批评，甚至里头有一些埋怨，一些我们各种的情绪压在我们的里面。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给我们的批评，哇，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。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喧嚣喧嚷的声音，而不单这样，我们里头有些时候那个声音，这是一个极端，是负面的，另外一个极端是非常的自我，非常的狂傲，认为我说的就是对的，我想就对，别人都不重要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这种人的声音自己觉得很棒，但很多的时候他带给身边人很多的眼泪跟痛苦，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，有很多声音环绕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听到正确美好的声音呢？今天我们看诗篇第四十一篇，这篇的作者叫大卫。大卫在这篇诗篇的背景，我们待会会看到他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难当中，他的旁边有各种的敌人环伺，他的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疾病也好，里面的控告也好，是非常的沉重。而他在这么大的压力沉重当中，如何能够得胜，如何听到正确的声音，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，这是我们今天透过信息我们一同来思想的。感谢神，在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我们经历在我们的公司，在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资讯，甚至很多负面的东西在我们里头。但到礼拜天早晨，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我们选择分别出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聆听他的真理，他的微声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。昨天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，我们睡觉睡到一半，突然警铃大作，现在已经发生火警，请赶快往安全方向疏散。哇，这个突然警铃大作，本来还不以为意，后来就只好起身来看。哇，发现我们很多的邻居都打开灯看，就是我们这一栋有什么状况。那也不敢坐电梯，我们就等了五分钟。后来这个警报就停下来。那我们就推断应该是有人误触，就回去睡觉了。好，到现在还活着，感谢神。好，你就发现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，怎么有这些喧嚷的声音也在我们的四周？ 有一位男生很可爱，他说他晚上睡觉睡睡觉，觉得好吵好吵，奇怪怎么这么吵，就起来看，哎，哦，原来被自己的打呼的声音所吵醒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复杂混乱的世界，能够在这个早晨听到上帝慈爱的微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聚集是神极大的怜悯跟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头认识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宝贵的孩子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用我们的耳朵向你敞开，用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智慧，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声音，更知道什么是上帝慈爱的微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听得对，走得对，一生喜乐荣耀主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这篇信息是在去年12月26号，我在读诗篇41篇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我迫不及待期待与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如何来鼓励帮助我们。首先我们看到诗篇41篇大卫的景况，大卫处在什么情况？他绝对不是在风调雨顺四境平安当中。经文第五节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恶人，有各种的仇敌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。大卫的四周这时候有很多人起来批评他，起来议论攻击他。第六节，很多人说假话，表面和善，面善心恶，心存奸诈，到外面才说出来，各种的虚假谎言在大卫的四周。到第七节，他们交头接耳的议论，设计谋要害我，要陷害。哇哦，你就发现大卫处在很危险当中。根据圣经学者研究，诗篇41篇的背景很可能是大卫正在遭受儿子亚沙龙的叛变，因此逃难的过程所写下 的诗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发现，哇，这个仇敌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儿子怎么做？亚沙龙他迫不及待要当王，他等不及爸爸来高丽他，他说我自己来想办法。于是他笼络人心，他在城门口跟要进城的人，要寻找深渊的人跟他说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我来听我来听，哎呀，你真的有道理，哇，你的事情有理，只可惜啊，君王都没有派人管你，哦，大卫不管，我来管，哦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的后，啊，他就来处理，他就这样子收拢人心，让众人的心就开始倾向亚沙龙。而等到时间一到，他开始汇集的军事的领袖、宗教的领袖以及策略的领袖，他的军师，于是开始叛变。他叛变，自己宣告作王。而大卫掐指一算，知道只有一条路，就是逃。大卫被迫离开首都，离开他的国都耶路撒冷逃亡。而亚沙龙就带着他的部队进到耶路撒冷称王。这是整个时代的背景，大卫的背景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恶人在他旁边议论他。诗篇第三篇也说，很多人议论我说，你得不到神的帮助，意思是神离开你了，你没救了。很多人攻击他。经文更告诉我们，第九节是谁攻击他？是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，吃过我饭，跟我同桌吃饭的，用脚踢我。这是谁？如果我们说是在亚沙龙叛变，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亚西多佛。亚西多佛是谁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经文说，当时人求问亚西多佛，如同求问神，他是料事如神的人。他的权柄，他的智慧大到一个程度，从撒母耳记下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大卫听到儿子叛变，他就开始计划要怎么做，直到他听到亚西多佛也在叛党的行列，大卫立刻害怕，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他的智谋成为愚拙。你就发现这个人，一个人抵过千军万马，一个军师抵过所有的这些军队。亚西多佛过去是大卫的知己，过去是跟大卫一起吃饭的，但如今却用脚踢大卫，却起来背叛。哇，我们发现恶人用各种的恶谋要做攻击的工作，恶人发出攻击的声音。更让我们心痛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这些恶人不是别人，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可能是 跟我们最近的人却背叛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或者旁边有些人在议论，在等着看我们的好戏，等着落井下石。以前一位老牧师说，小心那个帮你提皮箱的，就是要踢你屁股的人，就是那个最亲近的人，我们觉得是我们的左右手最靠近的人，很可能是准备要背叛我们的人。小心，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些的声音，是恶人发出的攻击的声音，攻击的声音。不但外面有危机，里面有危机。经文提到了大卫这时候面对到的是自己的疾病。第三节，他病重在榻，他在病中，而且病得很严重。经文提到了他得了怪病，甚至有人说他已经躺卧不能够再起来。你就发现外面的攻击很严重，我们里面疾病的这些压力可能很多时候压力更大，怪病不能再起来。哇，我们就发现疾病很危险，而害怕生病很多时候压力更大，是不是？失眠很痛苦，但很多失眠是因为我害怕我会失眠，结果我就失眠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担心自己，那种担忧在我们里头很多时候非常的沉重，而病痛所发出的各种负面的声音，他告诉我们说不能再起来，就是没有明天，没有盼望。撒旦魔鬼的标准伎俩就是偷窃、伤害、毁坏，就是要夺走人的盼望。他不断告诉我们一个声音，就是你没有明天，你没有未来，你完蛋了，你这次考试考成这样子，你完蛋了，哦，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做好，你未来前途如何如何，小心。很多这些声音在我们的里面是因着疾病而来负面的声音，这第二个大危机。第三个我觉得是更大的危机，是人因为犯罪而里头有很多控告的声音。经文大卫说，我得罪了神，他发现他里面得罪了上帝，而他正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。大卫犯了什么罪？我们看到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犯了杀人的罪。而他杀人之后，约先知拿单跟他说，刀剑不离开你的家。他杀了一个乌利亚，赔上了四个儿子，拔示巴的孩子出生之后后来死亡，暗嫩、亚沙龙、亚多尼亚，他杀了一个人，他赔上了四个儿子，而他为了罪恶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。诗篇三十二篇让我们看到，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手是沉重的，是让我们干旱的。更让人万叹的是，这些孩子他家庭的问题，很多罪魁祸首就是大卫。大卫的宝贝女儿叫塔玛，非常的美丽，而塔玛被人强暴的帮助犯的协助，或是让塔玛被侵犯，那个帮助的人是谁？大卫。大卫吩咐塔玛去照顾哥哥，接下来就被侵犯。暗嫩是他的儿子，而暗嫩被他的弟弟屠杀，而帮助亚沙龙屠杀暗嫩的帮助犯是谁？大卫。大卫吩咐暗嫩去赴约，于是在亚沙龙宴席当中被杀掉。他亲手把自己所爱的儿女，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人，各位读他的诗篇就知道，他非常有情感，他非常爱他的孩子。他听到亚沙龙死的时候比他自己死还要难过。你就发现，哇，这么大的一个沉重的压力在他的里头，很可怕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的处境。大卫面对外面的敌人，面对自己的疾病，面对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控告的声音在他的里头，是非常的沉重。会不会有些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是一个不及格的人，甚至是一个多余的人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世界少了我们可能还好一点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些都是很大很大杂音在我们的四周，非常的响。而当我们一旦相信听这些杂音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不断的杂讯当中，在做各种错误的抉择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听到一位姐妹来找我，她突然之间，她的先生关系已经很远了，但突然之间她的先生跟他说要离婚。这些的控告，这些负面的压力，突然之间 好端端的买了一个房子，欢欢喜喜要装潢房子，准备搬进去住。就在装修的过程，邻居却真的是无理取闹，各种的方式来攻击、阻拦，甚至对簿公堂告他，而且告刑事案件。哇，好端端我就是买个房子，然后装修进去住，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的搅扰、这些的攻击？突然之间一个疾病临到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在我们的四周，我们当中很多的学生，我们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各种的语言、各种的酸言酸语、各种的声音，很多时候那给我们压力是很大的。这些声音就在我们的四周，但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今天大卫来到我们当中，来跟我们分享神怎么帮助他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现在心里头有很多的重担，可能家人生病，可能前途的各种的选择，我们里头的担忧，而我们参加小组的聚会，这时候突然大卫，逃难中的大卫逃到你的小组来了，来参加你的小组，然后他开始跟我们分享他身体的疾病，分享他自己里头犯了多少的罪。哇，这些罪我们一般来讲不太容易犯，对不对？大卫也犯了这么多罪，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在逃难，而追杀他的是他的儿子。哇，情何以堪、哦、各位做父母的，我们孩子再差不至于追杀我们吧，是不是、哦、各位，而大卫来到我们的小组来分享他的经历，我们可能下巴都掉下来。哇，你怎么那么惨呢、啊？哦，相对我好像还好了、哦、我的问题也没有很大，只有一点点。如果这么惨的大卫他都能够写下赞美的诗歌，提到神帮助他，那请问你我今天的问题有没有盼望啊？我们来仔细看大卫怎么样得着上帝的帮助，总结就一句话，待会我们要讲。但是我们来看他面对三方面的挑战，神怎么样三方面为他迎战，为他得胜。首先他面对到是恶人的攻击，他的儿子起来叛变称王，是的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。但是大卫却看到什么？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，耶和华求你连续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敌人说这个人死定了，没有未来，起不来。但是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让我起来。不单起来，第十一节，我的仇敌不能够向我夸胜，我知道你喜爱我。首先他看到有好多敌人，亚沙龙带着军队，带着亚西多佛，带着民意，整个民意来攻击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却看到神与我同在。哇，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亚沙龙非常聪明，他为了策划这个叛变，工于心计，筹划多年，笼络民心，等到时机成熟就开始宣告叛变。而他叛变是成功的，因为大卫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进到耶路撒冷称王了，他是成功的。他千算万算，他拥有所有的资源，但他少算了一件事，他拥有所有百姓的支援，但是他少了关键的一票。请问是谁的票？是上帝的那一票没有投给他。哇，这段经文很精彩、哦、这个好比三国演义当中的隆中对，哇，那种高手对决。就在亚沙龙进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说接下来怎么办？最聪明的谋士亚西多佛说，很简单，只要派出精锐部队，今天晚上我们立刻连夜去追赶大卫，不要多杀，杀一个人就大卫，把大卫王杀掉之后，这个事情就砍就一马死，就结束了，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流血，只要一个人流血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他的智谋是对的，是成功的策略。亚沙龙准备行动的时候，户筛说此谋不善。亚西多佛平常足智多谋，但这个计谋不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卫你的父亲是一个勇士，他现在好像一个逃亡的，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只要我们有人去追杀，有人伤亡，哇，大家立刻民心涣散，哇，整个士气就凝聚不起来，所以不能够现在出兵，我们必须要准备军队，然后等到大军集结之后，我们一起手拉着过约旦河，不管他在哪里、哦、我们亲门踏户要把他好像扫地一样把他扫出来， 一定会成功。户筛是大卫的好朋友，他忠于大卫，他提议说不能现在出兵，要等到大兵集结再出兵。亚沙龙说好，听户筛不听亚西多佛。亚西多佛千算万算，他算得很正确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。他听到亚沙龙说好，听户筛不要现在出征，等到部队集结我们再来追大卫。他做什么事？圣经上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他就回家收拾好家里，上吊自杀。他千算万算，他已经算到了亚西多佛必死无疑，他跟着他也一定会死，与其死在别人的手下，不如死在自己的手下。这是亚西多佛，他很聪明，他所看的每一件事都对，可是他没有神的同在。小心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不要走这条道路。我们看到亚沙龙听户筛的建议，但是接下来就整个情势大逆转，而亚沙龙就死在这个叛变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回到大卫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是的，他失去了所有的民心，他的儿子，他的谋士，他看起来什么都没有。有人说我们把约柜抬出来，像大卫说不行，如果神许可我会再回去，不要抬约柜。他忠于神，他选择依靠神的时候，他经历到他靠神得胜的恩典，好奇妙，圣经当中一个很漂亮的逆转胜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在危机的时候，不要看对方有多少人，我的情势如何，我们要问神在哪里，我要站在神那里。当神在我这边，我们就经历到神为我使我们能够站立得胜的恩典。我们刚才提到的官司，这位弟兄1月3号就开庭，我们迫切祷告，真的是邻居非常无理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控告，我们祷告，好奇妙，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就问两造事情的经过证据，到了后来是检察官在指责这个人浪费时间，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哦，翻来覆去讲都是一样的，哦，这个你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还有下一题你知道吗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哇，上帝好奇妙，上帝就恩待我们的弟兄，在这么大的危机当中让他经历到得胜。昨天晚上我们筹备1月29号我们要去花莲短宣的戏剧，在戏剧当中我们演到摩西的故事，我们演到摩西经过十灾好不容易出埃及，而出埃及走到红海边，奇怪了，上帝既然带我们出来，有神的同在，理论上应当一帆风顺呢，上帝同在应该很顺利才对，为什么走在红海边，红海滔滔过不去，背后埃及追兵袭来，哇，前后夹击，我们怎么办？上帝啊，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吗？但是好奇妙，摩西伸杖，红海分开，以色列走干地，过红海。而接下来的重点是，埃及的军兵下红海的时候，红海淹没他们。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要走红海？为的是让这些敌人一次能够灭绝。但以理忠于神祷告，请问他有没有下狮子坑？有，奇怪了，我们好好祷告，神不是应该救我们不要下狮子坑，哦，为什么要下去，哦，这个至少也吓出一身冷汗吧。为什么神让但以理要下狮子坑？后面经文我们看到神透过但以理下狮子坑，后来是谁被狮子吃掉？他所有的政敌攻击他的人一次过被消灭。弟兄姊妹，神许可我们经历的困难，要让我们经历神的得胜，奇妙的保护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靠着神得胜的恩典，这是主旋律。我们要得胜，仇敌不能向我们夸胜。不但如此，第二个，我们要永远站立来侍奉我们的神。经文说，你我的纯正扶持我，使我永远如何站在你面前。这时候大卫在逃难，他已经远离耶路撒冷了，他却看到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什么意思？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他相信他会得胜，他会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圣所，来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。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就大卫的主观而言，谁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？圣经上说，人非圣洁，没有人得见神。所以当神说，主啊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他相信他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第三个更重要，他说，我是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了不起， 这代表大卫拥有一个盼望，是永生的盼望。我有永生的盼望。大卫在耶稣来之前1000年前的人，他理论上不那么明白复活，但是我们从大卫的诗篇可以看到，他知道诗篇16篇：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并不丢弃你的受膏者。他可以看到有永远的。诗篇17篇：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他基本上他里头有一个盼望，有永远，而且我要面见神。所以这边说我要永远站在神的面前，就是我有永生的把握跟确据，我在永生中要继续的服侍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很多人最大的恐惧就是疾病。不管再富有再有权势，我们的身体似乎就是一天一天的一些的身体的状况产生。但谁可以有真实的盼望跟不害怕生病，不害怕死亡？感谢神，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好多的属灵人，他们面对极大的疾病，可能是癌症，可能是重大的疾病，可他们里头的喜乐从来没有减少，他们里头的盼望越来越清晰，他们里头对人的爱是这么的真实。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神答应我们，耶稣在哪里，信靠他人就在哪里。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你我信靠主人也一定拥有复活的生命。阿们。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不要害怕，有复活。即便我面对疾病，即便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对死亡，但是神给我们永远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可以不害怕。感谢主，神怜悯我们。我们的主旋律不是敌人很恐怖，疾病我死定了，哇，我这个罪恶得罪神，不，我们的主旋律我们要靠主得胜，永远侍奉，并且我们要得着神极大的慈爱。第11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这是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核心，这是26号神给我的话。上帝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。神透过这一句话让大卫知道上帝爱我，我知道神很喜爱我。神怎么爱我？第3节：在我重病的时候，神要为我铺床，神要怜悯我们。回到11节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是的，环境有很多的危难，我们里面自己有很多的危难，但是我的领受是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那个关键的转弯点在于，我知道上帝很爱我。当我确知这件事情，这一个爱就胜过了千军万马。其实我当牧师，我认为我并不是很合适，原因是我不太那么习惯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我在高中的时候选二类组，我去看电影都是去看早场，一个人去看，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我觉得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组比较物理化学比较容易，你了解这个公式，你去解它就会有一个答案，错在哪里就去修正。但是社会科学，哇，我觉得那不是科学，那叫艺术，哇，那个人真的太复杂了，就根本不是科学能够明白的，我实在搞不懂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我也不太喜欢讲话，在家里头，当然三个女人也没什么讲话的机会了，就是我也不是那么会表达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那么适合当牧师，凭良心讲。而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科学脑理性脑，所以我会顾虑很多的事情，就是没有魄力。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就想到这样做这样好吗，那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印象最深刻，大概10多年前我们还在旧堂的时候，搞不好有20年前，我们那时候推动整个成人主日学，我们要去办一个营会，所以我们就在谈要在营会之前有6门课，是要前3后3呢，还是前4后2？我就记得在以前旧堂的3楼，我们跟同工们开会，我主持那个会议，美琪执事也与会。第一堂结束，他说我还记得，好，这个他也参与那个会议。我们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那个6堂课要前3后3，还是前4后2？为这个问题，我们讨论了10分钟没有结论。然后美琪执事听不下去，他说：“徐牧师，你决定就好了，怎么样都好。”他可能想回家了吧？哈，你决定就好。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做决定，我会 害怕决定，延迟决定，只有不得不决定的时候，就选一个好像也不是太好的，但是一定要做决定的，就只能这样子。我会害怕得罪人，哦，牧师讲错话得罪人，哦，我会害怕这些，这东西变成我很多的重担在我的里头，所以我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瞻前顾后，就会有很多的考量，哦，所以蛮沉重的，哦，所以徐牧师的发型就这样来的。好，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帮助我的点是在12月26号那一天，我突然打开经文读到这个大卫面对这么多的困难，他就说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我知道你喜爱我，我一定会得胜。哇，我突然开了，过去我觉得人怎么看我蛮重要的，我是不是一个好牧师，我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牧师很重要，我是不是一个做对决定的人很重要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，有些时候就四分五裂，哦，这个父子骑驴的故事有听过吗，哦，就怎么样做都不对，怎么样做都有很大的压力。但突然之间我开窍了，真的，我读到圣经，我读了30年的圣经，突然之间在12月我开窍了，我懂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了。原来这些东西当然也重要了，哦，社会化以后你我，哦，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哦，不能吃诚实豆沙包到处乱讲话，我们还是要平量，但最重要不是这个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就发现是的，我还是会知道我这样讲有些人会不开心，我这样做有些人可能不太满意，但我突然就觉得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神很喜爱我。我们的民影喜欢爬山，爬山在往上爬的有一段会经过那些的云雾，会有雾气，再往上爬就会超过那个云层的高度，就看到云海。我那个经历好像是神把我们拉到，把我拉到更高的高度，重新看过去那些我很在意我很担忧的事情，突然之间觉得其实没有关系，其实没有关系，这些东西又怎么样呢？哦，我孩子一个国三，哦，未来要考高中要去哪里，哦，那会担心挂虑，突然之间被神拉高，其实又怎么样呢？哦，反正12年国教一定有高中念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反正现在考大学也蛮好考的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关系。突然觉得，哦，可能别人觉得这个哎，徐牧师怎么样，如何如何如何，哦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呢？我跟董牧师不太一样，董牧师很有魄力。他有一次牧师跟我们分享，哇，我很羡慕。牧师说，他要讲道的时候，他常常坐在这个第一排的位置，就里头领受了神的话语，很有担负，很有热情，急切的想要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有些时候诗班限时，他就心里想说，哦，怎么唱这么久还不下来？应该是换我讲了，哦，很有担负，哦，不是说诗班唱不好，不是不是，而是说牧师很有担负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呢，哦，我刚好相反，哦，我在要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会不会待会诗班献一献，耶稣再来我就不用讲了，哦，各位要听的耶稣讲就好了，我就不用讲了嘛，哦，哎呀，这个诗班副歌可不可以 再多唱个两次啊，哦，就是我里头就是没有魄力就会逃避，哦，但突然之间哇，wow， 我发觉其实又怎么样呢？我尽力的预备奖章，我尽力的背奖章，我漏掉的其他也不知道吗？好，重点是我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欢，其他的不重要啊，没有关系。为了孩子，哦，考上什么高中什么大学，未来赚多少钱也没有关系，哦，重点是他认识了主，他爱上帝，上帝保护他，我也不能保护他，没有关系。哇，wow， 弟兄姊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那是好轻省，突然之间过去的这些挂虑 不存在了。我就 看到是神让我知道，从此我知道神喜爱我。弟兄姊妹，我发觉这一句话超过押沙龙的千军万马，超过千斤重担，因着神爱我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。我有永生，我所爱的人是神所保护的，我一定会得胜，我已经领受了神很大的爱。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，你说会担忧吗？当然会担忧，但在祷告当中我看到的是 上帝难道不比我更爱我的父母吗？上帝难道不会照顾他们吗？上帝难道不会工作吗？难道还要我这么多为上帝担忧吗？我突然觉得很轻省。是的，我们因着爱会挂虑，可是我体会到是我相信神的爱就放手了，而一放手之后就起飞了，就喜乐了。弟兄姊妹，孩子们，很多人今天高三生去考学测，明天再考，很多的时候面对这些大考，我们会有一个声音，如果没有考上什么学校，人生就完了，如果没有达到什么，我的人生就没有机会了，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大卫看到不是这个，大卫是在被儿子追杀逃难，有家归不得的时候，他说我知道神喜爱我，他写下这个诗篇。期待今天 如同我们在聚会当中，大卫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担心，我的儿子还在追杀我，我的病还在身上，我里头是奸淫犯，是杀人犯，这个罪名永远还被写在圣经里头，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好丢脸，可是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大卫要跟你分享是神很爱我，因此我有信心神一定会带我们得胜。从后来的历史看到，神站在大卫这边，给他人生极大的平安，极大的胜利，极大的荣耀。到今天以色列之心也是大卫之心，在国旗上纪念这个伟大的君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选择把神放在他人生的最重要的位置，他得着神的喜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。所以我们很快谈，如果大卫得到这么大的宝藏，这句话胜过千军万马，而大卫如何得着的呢？他怎么知道神喜爱他呢？我们来看经文第十一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请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从此便知道。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我们要去知道，我们要去认识，去明白。从此是什么时间点，我们并不太清楚，但我们相信应当在逃难的过程，他去思想神的爱，亲近神的过程，突然之间他说，有一天说，我知道了，从这个时间我开始知道神喜爱我，不是理性的，是我深深的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信靠神很爱我，绝对不改变。因此神帮助我们，平常的时间我们开始读神的话，开始思想神的话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一朵小花，一棵小树，神都装饰，我们岂不是神的孩子，神会保护我们吗？来思想神的话。那紧急的时候，你说现在我很危急，现在我要做决定，现在我很彷徨，怎么办？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知道你喜悦我，让我知道你喜悦我，让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满满的充满，爱里没有惧怕，充满之后神会帮助我们。平常读神的话，紧急的时候向神祷告呼求，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神恩待我们。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刚刚过的，我们在台北合一堂办大专营，大专圣经营，54位的大学生从宜兰新营各地方聚集在台北，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。而当中结束后，大家写卡片，其中有一张卡片我很感动，那上面写着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教会了，而我甚至觉得上帝可能不要我了，但是感谢神，透过这个圣经营让我知道神还对我说话，神还要我，神让我不要害怕回到教会。感谢神，如果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，知道神还爱我们，神还要我们，这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喜乐跟盼望。我们要信靠主的爱永远不改变，天地会废去，但神的话语不改变，神的爱永不改变。第二个，为什么大卫能够不断听到主旋律，不断听到神的爱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看到大卫人生选择是爱上帝。当第十一节提到了我知道神爱我们，接下来第十二节大卫做什么选择？我们来读，请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阿们。当他知道他可以在神的面前知道神爱他，他的回应不是，哦，我就回去享受我的王宫生活，享受我的君王人生，不是的。十二节， 他渴望要侍奉神，站立在神面前侍奉他。十三节，我要永远称颂神。阿们，阿们。你发现大卫的字里行间表达出他的心最大的渴望是要爱耶稣，是要爱上帝。好奇妙，上帝为什么这么喜爱大卫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卫很爱上帝。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上帝建造圣殿，只有大卫。大卫他向神求，好不好，我为你建造一个家。而上帝说，不可以，你的儿子可以，你不可以，你不能为我建造一个家，是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，是你的后代会继续做以色列的宝座，直到永远。你看到了吗？为什么大卫这么蒙福，这么蒙爱？因为他很爱上帝。回到我们的生活，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比较爱旁边这个人，对他的爱，对他的关心比较多，薪水也比较多，房子也比较大，孩子也比较乖，那也安呢？弟兄姊妹，呼求主帮助我们，难道神偏心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，神是不偏待人的神。那为什么神不偏待人，我们的领受不却不同？很简单，水从天降在地上，雨水是一样的降下在这个区域，那个降雨量是一样的，但是你我带着什么样的容器去装，决定了我们可以收到多少的水回家，是吧？如果我们带一个大水缸，我们就带了一个大水缸回家，一水缸的水。如果我们带一个养乐多罐，我们就是拿一个养乐多罐的水回家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用什么量器量，神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，那个容器，我们可以说从这边来看，是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。一个人渴望爱上帝的，就有很大的容器，神就会大大的降雨在他身上，他就满得慈爱。一个人对神少少的爱，那他所领受到的也是少少少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，神愿意赐福于我们。昨天我们办婚前辅导，我鼓励这对即将结婚的新人，当神祝福我们进到婚姻之后，我们要继续思想我们的婚姻要怎么样爱耶稣，怎么样服侍神，怎么样手牵手来认识耶稣，而不是享受在两人世界的快乐。不是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神给我们的雨水恩典是一样的，但是容器不同，结果不同。神给的一样，我们收的不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那个收是我们爱神，因此求主恩待我们，在顺利的时候不要骄傲，不要忘记神恩典，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抱怨，不要批判神，乃是专心的等候主啊，我选择爱你，我要爱你，我的人生就是要爱耶稣，这种人生好清省，好喜乐。最后，为什么大卫这么蒙福？从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，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条路。第一节，我们来读：请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。诗篇四十一篇的背景，我们刚交代了，是他被儿子追杀，疾病缠身，罪恶控告。但是这篇的诗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，有福。什么有福？是眷顾贫穷的有福。当我关心人，关心需要的人，当我需要的时候，神会关心我。当我眷顾贫穷的人，我落入贫穷的时候，神会眷顾我，神会搭救我。这是大卫的信心。换言之，他是一个大力爱人的人，他选择积极的爱人，他就有一个信心，在我需要的时候，神会爱我。哇，我觉得这很特别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的思维逻辑其实是一个不断训练的累积。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以前认为人的脑长到一个岁数就不会再长，新的研究它好像还会新的突触新的连结。而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是在我们一遍一遍去练习当中所形成的回路。换言之，今天如果我们对人的思维，我们看到王军，哦，帅哥很可爱，哦，这个他有什么需要，我要怎么爱他，当我的思维是一个爱的思维的时候，我不断不断去练习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面容会流露出来的就是爱。而慈爱的人，神以慈爱待他。当我们用爱的逻辑看人的时候，很奇妙，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爱的逻辑来看神的每一个吩咐。神要我们守主日，不是限制我们绑在这里，哦，礼拜天
不能睡到自然醒、哦、要被挖起来绑坐在这里，上帝 规定的好严格哦。不是，这不是一个律法，这是一个爱的命令，让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先调音，去掉杂音，聆听神的声音。这是神好奇妙的爱啊。神说不可奸淫、哦、我就是有无穷的爱，为什么要管我？上帝要把真正的爱祝福要赐给我们。如果我们用爱的逻辑看人，我们就会转过来用爱的逻辑看上帝，我们就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。反过来，如果我看到念恩、哦、这个发型也不对、哦、头发那么多、哦、围巾围那么多、哦、如果我常常用这种负面的逻辑来看一个人，那慢慢慢慢、哦、我的眉毛就开始塑造、哦、这个愤怒鸟眉、哦啊、那个心就是 开始不断充满了批评，充满了论断。这种思维一旦养成，我们用论断的眼光看人，那我们看上帝也会一样，我们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，上帝就不会祝福我等等。弟兄姊妹，爱人人的关系很多时候会决定了神怎么待我们。慈爱人，神以慈爱待他，神帮助我们选择爱人，选择感恩。刚刚过了圣经营，我们有一个活动很有趣，我跟大家分享。大学生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什么？好、哦、答对、哦、上帝祝福宣凯。好、哦、谈恋爱、哦、很重要。好、哦、所以怎么样、哦、我们花了心思在谈要怎么样帮助大家谈恋爱。我们坐下来谈两个多小时、哦、要怎么做。后来我们设计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幸福、哦、就是每一个人用一张图来表达未来我所期待的婚姻家庭的那个图像、哦、丈夫啊，妻子啊，孩子啊，宠物 啊要做什么啊、哦、等等等等、哦、就每一个人就创意发想，每一个人就是一张图来表达、哦、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位弟兄很可爱。一位弟兄，大家一般人啊、哦、都很认真啊，很多插图啊，可爱的啊、哦、小狗小猫啊、哦、哇都很漂亮 colorful。那这位弟兄啊 PPT 就只有白白的底色，几个黑色的字飘荡在那边乱可怜的啊，然后他写的就是 也很模糊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哎，那你这个对另外一半哦，这个太太会有期待她长得漂亮吗？哇，这个弟兄就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也不太重要了啊。哇，这个弟兄觉得你姐妹长漂亮不漂亮不太重要。哇，我在旁边的弟兄就说，哇，好男人。我跟他说，好骗人、哦、然后就讲、哦、就讲到后来就是几个字就讲完了、哦、后来他最后补充一句，哇，我们下巴掉下来。他说，各位，为什么我的 PPT 是白色的呢？因为我邀请那位对的人跟我一起谱写一切的美好。他赢了，好厉害、哦、一个大一的学生、哦、另外一个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、哦、另外一个是也是男生、哦、也是弟兄，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、哦、我回去跟师母说，哇，这个很棒。 他是男生、哦、他先想爸爸要的特质。他写什么？他说爸爸要会开车，要会煮饭，要会照顾家人。接下来他说，就像我爸爸一样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知道感恩的孩子，感谢神、哦、他的爸爸为他的孩子立下了一个很高的未来这个择偶的条件，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懂得感恩人对我们的付出，感恩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付出，我们的心常常会被爱所充满，常常体会很多的恩典跟祝福。一个多月前我去探访亲情姐妹，她突然之间倒下来住院，在万方医院加护，几次的病危气切，非常的危险。而几次我去看他，他11点到11点半加护病房开放探病，我就跟他女儿约了登记，然后就进去探病。我特别问候他，整个教会为你祷告，大家为你祝福加油，神一定保护我们，为他祷告唱诗歌。我要讲的重点是回来就下来之后，到了万方医院一楼的大厅，我们下来准备要离开了，11点半。这时候突然看到这个一尊慈氏的妈妈就潜伏在那个大厅旁边、哦、突然之间看到她就冲出来，然后就一把就抱住了 亲亲姐妹的女儿，然后她就说，我抱不到你妈妈，我可以来抱你，你变瘦了，你要照顾你自己。哇，我看到的是非常的感动，看到姐妹们相爱，她没有办法进到加护病房去看到她的姐妹，但是她等在那边，她说我不敢上去打扰你们，我就在这边等，在这边等。这个一尊的妈妈真的非常的良善，一尊已经结婚了，她女儿还没有结婚。 好，重点就是神帮助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，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真的在爱里头知道有人挂着我们，知道我们心里头挂着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而在坚定的爱当中，我们要听到主旋律，听到主旋律。神带我们12月26神给我这个信息，我写下来，到27号隔天早上晨祷后，一个弟兄来找我，他说他在家庭在工作有很多的事情上面，他左右为难，举棋不定，动辄得咎，怎么办？我说，弟兄啊，我昨天灵修，我来跟你分享。我就跟他分享，上帝爱我们，只要我们知道神的爱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。我们要确定神爱我们，我们领受神的爱，把自己照顾好，把妻子、把工作照顾好，神给我们力量。好奇妙，上帝的恩典跟平安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。再过了几天，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的丈夫跟她说要离婚，她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情绪，而我就打开这个经文告诉她，我们要知道是神很爱我们，神关心保护我们。哇，我就发现这是大卫得胜的关键，他知道，我从此我知道神喜爱我，我深知神爱我。来跟我讲一次。是的，当有一天我们失去健康，当有一天我们要躺在床上，似乎我们需要被人照顾，似乎我们没有什么样子的力气的时候，即便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一句话，我深知神爱我。当有一天可能我失去我的家人，可能我的最爱的家人要离开，但是在那一天我们要确知，我深知神爱我。当有一天可能我失去了所有的盼望，所有的等待，但是即便那一天，我们要在心里头说一句话，我深知神爱我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第四项信息，一分钟喧嚣中的微声。你我处在一个非常喧嚣、复杂、吵杂的世界，而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杂音，有恶人的攻击，也有各种面对到了疾病、死亡的危机，也有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、犯罪、控告，这种种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，在我们的里面。但呼求神帮助我们人生能够奏起主旋律，主的微声是提醒我们，在各样的攻击中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得胜。在面对疾病死亡，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让我们永远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。在面对各种的软弱控告中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的。呼求神帮助我们要奏起这生命的主旋律，关键在我们透过圣经，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被神所爱，坦然无惧。愿带我们帮助我们选择专心的爱上帝，服侍上帝，也学习眷顾贫穷的，积极起来爱人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人生因着明白主的爱，在爱中坦然无惧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回到真理，爱神爱人，回到爱的主旋律，充满平安稳妥，荣耀盼望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我昨天听到了一个比喻，我觉得非常的传神。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杯子，我们是一个杯子，而若这时候有一大把盐放在这个杯子里头，哇，这个杯，这水变成非常非常的咸，请问好喝吗？不好喝，这变成一个咸水，或是甚至是苦水，哇，不能喝的水。就如果我们生命只是一个杯子，那这一把盐下去，那当然整个就是风云变色，整个人生就会很辛苦。但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杯子，如果我们领受是神极大的爱，像一个大水库一样， 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大水库，神的爱，而一把盐，请问放在这个水库里面，这个水能喝吗？能喝，因为它的水量非常的大。是的，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身边的人会说的话，会做伤害我们的事情。有些时候这些杂音似乎常常在我们的四周。一堂结束，一个姐妹我们分享祷告，我说哇，真的有很多人的杂音。她说不用，一个人就够了，一个人的声量就够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只要有一个人所发出的声音，的压力就很大。是的，那一把盐进到我们里头，哇，我们就心情很沉重。但反过来讲，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小水杯，我们拥有是神很大的慈爱。即便一把盐进来，即便一些负面的疾病的这些眼泪的进来，我们有很大的爱，神的爱就把它融化，就把它包围，让我们有极大的盼望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爱里头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我们不特别，但神既不爱惜他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掉，岂不把万有和耶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让我们在爱里头可以勇敢刚强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来唱诗歌，勇敢走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就在你的面前，尽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议论我们、攻击我们，甚至嘲笑、等着看我们的好戏，甚至我们里头有很多控告的声音，我们面对的压力、面对的疾病、面对的软弱，这些东西都在，都是何等的真实。但这个早晨，求神的灵奏起生命的主旋律，就是孩子，我何等的爱你，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何等的爱你，我用我的命在十字架上何等的爱你。愿这个早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到主旋律，深深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可以靠主得胜，永远伺立在神的面前领受主的爱。来祷告，请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心中的挂虑担忧？许多人的动力是害怕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没有面子，害怕未来的问题，害怕孩子不幸福就不敢生孩子，很多时候害怕抓住我们的人生。但这个早晨，神答应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。神何等爱我们，神何等愿意把一切的福分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改变你的人生的频道，对准耶稣的频道。主啊，害怕不再是我的主旋律，你的爱是我的主旋律，好不好？我邀请您在这个时刻，把我们心头最挂虑、最担忧，甚至长期来逃避的人、逃避的事，愿意把它交给耶稣，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旋律，来祷告。真理，爱神爱人，知道主爱我，我要爱耶稣，我要爱人，这是2024我们人生的主旋律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神怜悯开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为自己的祷告，跟为这个时代祷告。这个时代人需要的是耶稣，不是任何的政治社会教育的改革，而是耶稣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单成为领受爱的子民，更要成为传福音、传递耶稣爱的子民，宣告我在的地方就能够分享主的爱，分享天国的荣耀，来宣告祷告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您，今天仿佛大卫来到我们当中，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惨况，他所经历到的好多的危机，但是大卫与我们分享，从此我知道神喜爱我，成为大卫得胜的关键。主啊，愿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一生心里头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记号。不管我们失去什么，我们绝对不会失去耶稣的爱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不完全，我们不特别，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主要但是你选择爱我们到底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，也帮助我们在你爱当中能够勇敢刚强，不再逃避。欧主要不再躲藏，欧主要可以依靠神，勇敢的来回应你的爱，来做主的见证。欧主要这个教会需要耶稣，这个时代需要耶稣。求你透过合一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聚集来敬拜你。而当我们分散，我们到各个家庭、各个公司、各个城市，甚至我们要回到各个国家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宣告我们在那里就要分享传递你奇妙的爱，透过我们让神的爱能够传遍世界，荣耀归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